犯罪故事，我是主持人 Max。今天我们邀请到创立法律事务所台北所的律师 Henny 来跟我们其他来宾来 Henny。
嗨，大家好。
那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好，很高兴可以加入川立法律事务所啊。过去我基本上比较几年是待在医疗院所里面担任法务的工作。那针对所谓医疗机构所面临的一些医疗器材啦、医疗设备的一些购置的合约啦，还有大家这几年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医疗纠纷的议题，就有比较多的接触这样子，所以有机会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子的内容。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家可以预期，就是一个医疗诉讼。好，那因为今天故事的主角呢，哦，她是阿信的女儿，哦，因为真正的主角是阿信，阿信已经走了，哦，所以是主角是阿信的女儿。那阿信是什么样的状况？哈，她就是在107年4月之间，她因为有便秘啊、食欲不振啊等等的状况啊。所以呢，他到8号的时候就开始有吐血跟呕吐的状况，所以呢，他就紧急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那这个时候，主治医师是小智。那因为阿信先前有个病史哦，他在107年3月的时候有摔倒，那右髋关节有疼痛的现象，所以呢，小智啊，他就有安排骨科来会诊，并且决定在4月13的时候去进行人工髋关节的置换手术。那根据阿信女儿的主张哦，就是在术后住院的这段时间啊，虽然小智有多次查房，然后呢，这个阿信他都说哦很痛，没有办法起来行走啊，可是小智的医生呢，他都只有表示啊，这只是术后正常的现象，没有关系啊，你不用进一步。就没有进一步去确认说你这个手术到底有没有做好。那后来，在这个4月16，阿信有在跌倒，那小智医生他也没有再去做检查。那结果就是阿信呢，他就一直没有好好的行走。后来，有送到这个医院去治疗，然后被拒绝啊。另外送其他的医院去做急诊治疗的时候，啊，有发现说就是。这个手术有严重移位啊，导致右髋关节感染性的关节炎，然后呢，就在8月的时候去接受了右侧半人工髋关节移除，还有右髋关节切除成形术。那最后呢，因为这个感染性关节炎啊，引发败血症休克合并多重器官衰竭，然后就办理这个病情危急，自动出院，然后就走了这样子。那阿信的女儿呢，就对这个结果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呢，她就说这个，小智啊，还有其他的医师啊，就是说，就是实际进行髋关节手术的医师小荣啊，认为说他们有违反医师法跟医疗法的相关规定啊，没有施以有效的医疗跟照护啊，所以呢，就依照民法184条侵权行为的规定啊。来请求损害赔偿啊，请求了200多万。那被告小荣跟小智，他们就是主张说啊，他们在完成手术的隔天啊，都有用 X 光去确认说这个手术啊是有置换到位，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个阿信的女儿主张说，没有检查好，是跟事实不符。那此外呢，这个阿信他有个护理记录啦，这个护理记录里面他就有记载他的疼痛评估。从手术当日的5分啊，那隔日到3分，然后后来就越来越下降，所以就是可以表示说，他其实伤口疼痛是有改善的啊，并不是说他像是原告女儿，就是阿信女儿一直讲的说，他就一直都很痛这样子。那此外，他是在4月30号这边有回诊，那当时伤口的情况良好啊，所以在门诊就进行拆线。所以呢，这个手术的疼痛是确实有改善，而且恢复状况是良好的。那之后呢，是在8月多的时候，哦，还有对8月多的时候，那他们其实是有记载说，虽然有送院，但是家属坚持拒绝转院，然后所以就进入什么病房这样子，所以。 医院这边确实是有建议转院了，但是他并没有去拒绝治疗阿信啊，所以说这个部分的主张也跟事实不符。所以呢，这个小荣跟小智就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依照医疗常规来做啦。所以，你原告就是阿信的女儿，你没有说具体的举证证明说我们到底哪里有错，就没有办法去证明说，我们跟受损害的这个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好，那法院呢，他就是有送鉴定等等的啦，然后他就是有举出几件事情，包括说这个阿信的年龄其实已经80几岁了啦，所以依照医疗常规去使用一个半人工髋关节的治疗，这个是符合医疗常规的。然后呢，这个在4月14，就是做完手术之后，这个 X 光的检查结果位置是正常的。那后面几次的病历记录也都没有去记载说他的肢体有移位等等的状况，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手术应该是没有什么样脱位的情形。那此外就是从刚才这个被告也有提到的用药记录，还有他的这个自评表等等的，也都可以看出他的这个活动啊，就是确实是会，因为年纪大了嘛，然后做这个手术，他其实确实是会持续疼痛，但他整体的疼痛是有下降的，是有比较好转的，所以并没有像是阿信女儿说的没有有效治疗的状况啦。那所以最后呢，法院就说医疗过失它的判断重点是在于实施医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啦，所以并不是要求说医生一定要达到他预定的医疗效果，而是着眼在医师在实施医疗行为中是不是有遵守这个医疗的规则，然后善尽注意义务。所以因为阿信的女儿没有去正面的举证证明说今天的被告他们到底做了怎样错的误的事情，所以就判决他阿信女儿败诉这样子。那不知道Henny 就是听完我们今天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心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好，谢谢 Max 的说明啦。吼，其实这个案子看起来，它的关键点就在于说，家属可能的不能接受的点是说，换了那个髋关节之后，为什么没有办法行走？其实我们常常在过去的医疗经验里面，大家会针对就是预后结果的不如预期，而认定就是说有医疗疏失这样的状况。但其实，在医疗法上面，在讨论所谓医疗疏失，是在于是说，它的医疗处置过程中，是不是有哪一个医疗处置的行为，或者是没有处置的行为，有违反医疗常规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法院第一个针对所谓就是不能行走这件事，他其实有去解释说，医疗结果的结果，预期的结果不会是我们要去讨论，就是是不是医疗疏失构成的一个原因，而是说我们要去看的是在医疗过程里面的行为，它到底是不是一般，比如说像这一件是所谓的更换人工关节，它在那个处理过程事前的一个准备，到事后过程，事后手术，到事后手术后有没有做 X 光确认它的医疗的置换的位置是对的，有放在对的位置上，这些来看是不是属于医疗常规的行为啦？这是第一个我们在面对医疗诉讼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落差感，就是不是针对医疗结果有没有达到预期来认定医疗常规有没有违反，而是针对医疗处置行为里面的每一个行为是不是符合在一般病情这个状况下，医生都会做这样的处置。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对，但是就是医疗常规啊，基本上也是医疗界就医生他们所提出来，他们认为现在应该这样做的，所以他跟我们就是比较素人或庶民不太了解这个东西，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段的落差，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是，我觉得一般来讲会有一这样的落差，所以在医疗的过程里面，大部分医生会跟病人解释说，我们现在准备要做什么，接下来会做什么，然后到最后可能的结局会是怎么样，这就是医生在告诉你他医疗常规上会做哪一些行为。那这个案子这种状况到了 法院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医疗常规，所以就会送鉴定。那送鉴定的时候，就会由一审会来判断这一些是不是所谓的医疗常规。那一审会就会有这样子专科医师来看说，就这样子，一般比如说本件是置换人工关节，在这个手术的进行之前，他们要做什么样的诊断，做什么样的检查？手术过程里面，他们怎么去执行那样的手术的过程，然后会有一个手术记录，他会去看手术记录里面记载的那个处理过程是不是符合他们医疗上处理的过程，到术后的追踪要做什么检查，要做什么样子的辅助的行走的复健什么，这些就会去看是不是符合在他们预期里面这个术式里面都要进行的。那通常啦，在医疗常规这一块，我们就会参考到就是像各个专科学协会，他们会有所谓的 guideline 或者是 SOP，这个就是为就是可以去参考说所谓医疗常规是从这里来的。对，那到后面法院就会依照这样子的医疗常规去判断。那这边要提醒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医疗常规判断医疗注意义务，其实在过去有一次已经医疗法的修法有强调，医疗常规的判断也要看当时这个医院的医疗等级、医疗环境、医疗设备
比
跟
如说像是区域医
区
院
域医疗中
行。
对会有不一样。他们在判断所谓医疗常规的时候，也会判断这样子的医疗环境、当地的一个可能可以提供的设备、人员的一
你这
个，
样听起来是不是到越高等级的哦，它的这个医疗
是，
常规可能就会更周全
对，是，就是被期待性会更高。所以确实，当时在讨论医疗常规的一个判断上面，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周围环境的条件跟设备都放进去考虑了。所以如果可以去看一些比较多一点的判决，就发现有时候他们会讨论到所谓医疗设备跟医疗的等级这件事情，那这些其实现在都在医疗常规的考量范围内了。
好，感谢 Henny 的分享。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是 Henny 他确实在这一块是相当有深入的研究。好，
对，是这几年算是针对这个领域，我算是接触蛮深的啦。对，
那就是我们也不做广告。那我们今天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是台湾桥头地方法院110年度一至第一号民事判决。好，那我每周一会更新，欢迎大家有意见都可以回馈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